亲爱的主耶稣，你就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却是阿爸父眼中所尊重的活石，成了屋角的基石。你就是这神磐石，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主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君王，我的磐石，我的天主，我一呼求你，你就向我伸出你救恩的手。是你把我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放我在磐石上，安稳我的脚步。你用你在十字架上救赎我的宝血，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你要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主耶稣，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在这里被颂扬，愿你的名在我们中被尊为圣。是的，主耶稣，我们是归于你名下的，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呼求你，我们依靠你，求你来临，求你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显示你的爱，你的全能，你的荣耀。你将你的圣神倾倒在我们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充满，就在这里涌流，就在这里激励着我们众人的心，就在这里加给我们从天上而来的高天圣神的德能，让我们有你的能力遵行你的诫命，完成你的召叫，荣耀你的名。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呼求你，我们依靠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节，撒母耳的母亲亚纳的祈祷。亚纳是撒母耳的母亲，她原来是不生育的，为此她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她把她全部受到的苦都带到上主的跟前，在上主的殿里倾心吐意。那时在上主的殿里的司祭民长厄里就看这女人怎么在那里唠唠叨叨的很久很久，就去跟他说，你醉酒要醉到什么时候？他回答说，我不是醉酒，你的悲旅是心灵非常的痛苦，向上主倾诉，就是上主封闭了他的子宫，让他因此而受到了很多的苦，而这一些苦他转向主，他祈求，他说，上主，如果你可以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献给你。 我就把它献给你。他知道天主的心，因为在那个世代，天主的选民以色列非常非常的堕落，非常的堕落。为此天主把他们交给腓勒瑟特人压迫，非常非常的痛苦。而在这痛苦中，主要复兴他们。如果主要复兴，就要找到一个得胜者，他能够用的。如果天主没有找到梅瑟，他很想要带他的子民出离埃及，那谁去带呢？他要跟他的子民一讲话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要听，太可怕了。啊，只有一个人我愿意去听，就是梅瑟，然后告诉他们，就是天主的圣洁的确让我们震惊，他是吞噬人的烈火，他是圣洁的主，他在帮助我们圣化我们，好能够进到他的荣耀里。他喜欢与我们分享他全部的丰盛，他全部的丰盛不是他隐藏了他的荣耀，只看到了一个取了奴仆形象的耶稣到此为止，不，那是起点。我们要看到耶稣是君王，乘着云彩降临，他是荣耀的王，他在准备我们。为此他得着了梅瑟，就能够用他把以色列子民带出了埃及。那么他在撒母耳的时代，他要兴起一位先知，那么这个先知是天主要赐下的，给他的子女们的礼物，要带领以色列子民回心转意。他就召叫了他的母亲，迫切的祈祷，迫切的祈祷，迫切的祈祷。亚纳也代表着得胜的教会，苦难的教会，在迫切的祈祷，为教会中的得胜者的诞生而祈祷。教会的诞生的得胜者，就是跟天主结合在一起的，他可以用的。撒母耳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生出来的，而且他是心甘情愿的把他献给天主。他没说我生出来了好高兴哦，有很多人就忘了自己的诺言，就忘了跟天主说的话，就爱这一个天主给的宝贝，确实是，但是天主的宝贝要在天主手中，才能够完完全全的让这宝贝是活的，活到圆满的那一个丰盛。所以撒母耳的母亲亚纳，他把撒母耳生下，而且让他断乳以后带到上主的圣殿，就带到厄里那里，把他留在那里献了燔祭。接下来就是第二章他的祈祷。亚纳祈祷说，我从心里喜乐于上主，我的头因天主而高昂，我因上主而喜乐，我因上主而喜乐。真正的喜乐就是因上主而喜乐。天主的国不在于吃喝，不是吃喝的多快乐，而在乎义德、平安、圣神类的喜乐。天主的国在乎在圣神类的喜乐，而圣神类的喜乐就是圣神喜乐了，我们进入他的喜乐中而有的，而不是你的肉性喜乐了，圣灵一直圣神一直在那里担忧，那不是真的喜乐。而真的喜乐是与主同乐，天主喜乐了，我们才有真实的喜乐。亚纳说，我从心里喜乐于上主，这是得胜的教会与主同乐，与主的心为心。上主，我的头因天主而高昂。以前是低头的，被人批评不会生育，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羞耻。但是天主抹去了他的羞耻， 让他抬头，因为他有主，主耶稣是我们的头。如果主在他的荣耀中间显现出来，我们是因主也分享了他的荣耀，是喜乐的，是抬头的。我可开口嘲笑我的敌人，因为我喜乐于你，喜乐于你的救主。以前是敌人嘲笑他，如今他得胜了，这也是基督徒靠主得胜。你会在别人嘲笑你的事上，你被攻击迫害的事上，你可以站立得稳，因为主使你的头可以抬起来，主使你的脚站立在磐石上，是站立得稳的。没有圣者相似于上主，没有一个圣者是像上主亚威耶和华一样，没有一个。而他认识，为什么教会有时不认识亚威上主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希望，而去寻找其他的偶像呢？偶像的意思就是你把天主的位置用受造物取代的，就是偶像。有的说是金钱，有的是人世之间的位置，人世里的君王，有权柄的人，但不是一个最大权柄的亚威上主，这些都是偶像。没有一位磐石，也就是我们的依靠，是不动摇的，它永不动摇。没有谁相似我们的上主，没有一个。我们碰到了真神真天主亚威，我们会喜乐，我们会满足，我们会站立得稳，我们得到真正的释放自由。就是在他的爱内没有恐惧，他圆满的爱把我们心中的恐惧都驱赶于外。主耶稣仍然在教会中要得着得胜者。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有各式各样的状况，但是都有得胜者，是教会的希望。菲拉达菲亚的教会是每一个都是得胜者，得胜者充满着得胜的教会，得胜的教会里都是得胜者。那是天主他最喜欢的，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就刻在他们的身上，他们都是头戴冠冕的。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个教会，我们昨天读了一些章节，就是这个教会里的小小的一群，不管你是多大多小，你想亚纳他献祭的不过是一个男孩，对不对？可是是一个天主要的，天主要的是全部，亚纳全部的心，全部的希望，全部的感谢，也得到了全部的喜乐。所以路加福音十二章说，你们小小羊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就是父喜欢把天国赐给我们，赐给小小的一群羊。在启示录的第三章，菲拉铁菲尔的教会他有特质，就是彼此相爱，高举耶稣基督的名，遵守主的话，就是这三个特质。主为他们打开的门没有人能关，那伤害他们的门主关上了也没有人能开。第十节，因为你遵守了我论坚忍的训言，也就是遵守天主的话要坚忍。如果不坚忍，碰到难处啊，就丢了主的话，那就是主的话不可朽坏的种子，撒到人的心田里，那是石头地，很快就发芽了，太阳一晒就枯干了，因为没有根。 坚韧是必须的，必须的。我论坚韧的训言，你遵守了，也就是主你怎么说，不论环境怎样的迫害，状况怎样的艰难，我都不改变，叫做坚韧。是不是迫害再大一点你就算了，灰心丧志了，要像亚纳那样，他在最无助几乎是不可能有希望的状况，教会也会被带到这种光景。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败坏的事情，令人伤心的事情，但是主认识他的得胜者，认识那坚韧到底的这小小的羊群，我就要在试探其中保存你。这时期将要临于全世界，为试探世上的居民，就是有一个试探要临于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免除这个试探，这是从天主来的试探。这个试探是临于全世界，会有一个试探的时期。这个试探也是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还有一次我要震动大地，我不但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所有的不是出于天主的统统都要在震荡中毁坏掉。那么出于天主的就是他不会朽坏的国度，不会朽坏的 天国，天国是震不毁的，是全部都毁了却不能毁，有一个永恒的爱是谁都夺不去的，没有人可以把主给你的爱夺走，除非你自己抛弃。是患难吗？是刀剑吗？是迫害吗？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把主的爱从我们里面夺去，而这菲拉德菲尔的教会的人就是这样爱主，是夺不走的，夺不走的。那摇摆不定三心两意的一下就夺走了，那没有根的一下子好像就不见了，那撒在石头地的没有根枯萎了，在荆棘中的发芽了，世界的诱惑把它窒息了，那撒在路旁的不用心来承受的，飞鸟就把它吃掉了。不是天主没有给，是你没有心来承受。天主主耶稣是舍弃他的性命，一粒麦子为我们死了，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是真心的给我们，我们也只有一种方式承受，就是真心的领受。这真心就是好的土壤，承受了不可朽坏的种子，会结30倍、60倍、100倍。所以这一个试探期会试探全世界的居民，但是有一群人会被保守，也就是在埃及有十个灾，对不对？十个灾殃，十个灾殃，审判，神的审判。那么这十个灾殃在埃及里都经验到这十个灾殃，但是有一个地方是天主保守的，叫歌声地，他为他的选民所准备的地方，这冰雹也不会到那里去。这各式各样的灾殃都不是在那里，就是这个教会是被保守的。不是只是说这里是 Philadelphia 就一定是这里哦，而是说你要有这属灵的真实，它可以是你的家，你愿意是你的家吗？如果你的家为主所用，他会找人到你的家去聚会，这是被保守的。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献给主，我们要为我们的家祈祷，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祈祷。愿我们真的是在这试探期里被保守，被他保守。被他保守的原因是什么？他住在你家中，仇敌敢来吗？不敢来。 他住在你家中，你住在他内，那么你的家如何能成为他的住所？因为在旧约、新约、末世录都提到了，我要在你们中间居住，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天主，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们的子女，就是一个家，这是天主的心愿，只有他可以满全，只有他可以满全。当他得着了梅瑟，梅瑟就上主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上主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所以上主吩咐他在这世上为他建立了会幕，就是他跟我们居住在一起。而这个会幕的核心就是约柜啊，是在至圣所里。当云柱火柱行走的时候，也就是天主的荣耀。会幕完成的时候，是天主的荣耀降在会幕里面，他的荣耀充满他的会幕，在至圣所里一直是他的荣耀。只有大司祭一年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去，只有梅瑟是跟天主面对面，见到他的荣耀，他的脸也反射天主的荣耀，天主的荣光。那么天主把他要做的事告诉梅瑟，梅瑟告诉天主子民，就走天主定规的道路，是天主定规的，天主带领的，把他们带到红海面前。你按照一般的地图来说，也不是走这条路，那里没路，但是天主喜欢带到那里去，亲自审判了埃及，他们苦待了上主的选民，他审判的日子到了。所以会幕住在人中，是天主跟人居住在一起。那么会幕是行走的、行动的，是那位人去抬的，不是任何的人，是奉旨的抬着约柜，也就是侍奉主的仆人抬着主的约柜，是约柜要去哪里，不是你要去哪里，是约柜要去哪里，你要带他去哪里，约柜走你要走，约柜停你要停。那抬约柜的杠杆是不拿出来的，一直摆在那个环内，意思就是侍奉天主的人随时准备好，随时准备好，随时准备好，随时准备好，主一要动就动了，主一要停就停了，在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这是侍奉的原则跟侍奉的真理，是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生命，随时为主所用。那抬约柜的，他们抬着约柜是按照神的旨意要去哪里，按照神的道路去哪里，就是这样行走的，指的就是我们现今基督徒的生命。约柜在我们里面，约板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重生的灵是新受造的，是至圣所，他带着我们走，走到哪里神迹意思就到哪里，就像当初的约柜一样。在这个过程里，主亲自带我们，以我们共负一轭，背着十字架，扛着他的使命，来成全他的旨意，这一条基督徒跟随主的道路。那么这个道路往前走，往前走，那个终点就是国度。所以约柜，当以色列子民他们后来又堕落了，你知道堕落的以色列子民打败仗了，就把约柜抬到战场去，腓勒斯特人非常害怕了，说以色列的天主来了，怕得不得了。结果打起来呢，以色列 大大的败仗，死的人更多，就是你不可以绑架天主的。那约柜呢，被敌人抢走了。是你保护约柜，还是约柜保护你？约柜本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失掉了神的同在，失掉了天主的保护，约柜到达了偶像的庙里，可是偶像都跌断了头脚。然后约柜到的城市，他们都身毒疮，他们怕得不得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做刻苦，做祈祷，后来说赶快把约柜送回去。约柜，神的荣耀。那么神的荣耀是要你来保护还是我来保护？那你比他更荣耀了，对不对？我从来不敢讲我保护他，我也相信他不需要任何人保护，是他保护我们，我们必须知道。所以他也堪当我们为他忠心至死，是他恩待我们，就是坚忍到底，只要一口气都坚忍到底的，这样的信靠他，他要恩待我们。但是约柜离开了死罗，经历有好多的路，后来他兴起了一个王叫达卫，达卫就迎接约柜到达卫城，达卫很想为约柜建一个圣殿。天主启示他的先知纳堂，告诉达卫说，你不可以做这事，虽然你很想做这事，因为在战争中你流了很多的血，所以你不能够做这件事，这件事是你的儿子做的。但是天主把建圣殿的蓝图给了达卫，他得到了蓝图，不能够建，可是他为蓝图为圣殿准备了所有的材料，金银各式各样的需要他准备了。天主兴起了萨罗满王，是建圣殿的。萨罗满的意思叫做和平的王，和平的王就是和平的王，也是耶稣基督，他确实也是征战的王，亚威是战士，他也是和平的王，要给我们永远的和平，就是他的国度。他的圣殿盖好之后，荣耀充满在他的殿里。让我们翻到编年记下，编年记下的第五章，当约柜被迎到新建的按照天主的蓝图所造的圣殿，第十一节，当司祭从圣所出来时，因为所有在场的司祭都自洁过，未分班次，就是这一些司祭们他们都自洁。我们若不自洁，就不能够进入圣洁的神面前，因为他是圣洁的主，他是吞噬人的烈火。我们亲近他，必须要尊他为圣，也必须要自洁，就是不要让你的生命里有任何知道的罪不悔改，没被保险洗净这样的罪。他的话怎么说？如果你跟他的话抵挡的时候，就是要悔改的时候。我读经，我发觉我的生命跟着经上的尺度不合，我不说你的标准太高了，我只说你没错，我错了，求你帮助我，我可能立刻还是不行，可是我真的悔改。过一阵子我发觉诶，可以了。他也给我另外的话，就是他借着他的言语在洗净我，洗净我们。我们必须对他的话不打折扣，他尺度的确是高的。他有一句话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一节，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对，我们应当是成全的。那么什么标准呢？每日去望弥撒，主日弥撒都不缺席，是不是就成全的呢？ 教堂的奉献很多，你不止11奉献、12奉献、13奉献，甚至于有的人是全部都奉献了，那么就完全了吗？要主说的算，你们应当是完全的，如同你们天父一样的完全。我就说，主啊，我是个不洁的人，我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间，犯罪得罪你都不知道，求你怜悯我，让我不要带着不知道的罪继续放下去，求你审判我，求你炼净我，求你帮助我，因为你给我的标准是这样，是像他一样的成全，所以可以跟他在一起而不被焚毁，有他的性情是金银宝石的，不是牧草禾秸的软弱的天性。他真的在改变我们，改变你的家，改变我们的教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要我们是成全的。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话，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父是成全的一样，那么我们应当是成全的。这一个字解，我们依靠天主有我们的决定，大户人家有很多的器皿，我们必须洁净我们自己才能够被用为贵重的器皿，有贵重的器皿，也有比较不贵重的器皿。比如说你吃的饭碗是干净的，很好的，好用的，那跟厨房旁边的垃圾桶，垃圾桶也是有用的，不是没用的，那么哪一个是比较为高贵用呢？你只是愿意做一个垃圾桶吗？还是主的旨意不是让你在那里做垃圾桶，因为你不愿意他准备你成为他手中可以用的酒杯，君王用的玉杯。我们要自洁，这司祭们都自洁过，未分班次，不分班，全体唱歌的勒位人是全体，阿萨夫、赫曼、耶杜通和他们的儿子以及他们同族的弟兄，一律穿着细麻的衣服，站在祭坛的东边，击拔鼓瑟弹琴。同他们在一起的上有120位司祭吹号角，又是120位啊，120位天主拣选的圆满的数字，是在他的圣殿里奉旨，那是第一次有的圣殿，第一批有的司祭。而在五旬节的时候也是120人，是第一批被圣神充满的受负者，奉职的侍奉神的人。吹号筒的歌唱的人都同声同调赞美上主，他们都同声同调的赞美上主，这是重点，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自洁，一个是同声同调。如果你不自洁，就有自己的私欲偏情野心，你有你的野心，他有他的野心，你有你的算盘，他有他的算盘，你们不会同心合意的。亚毛斯先知书第三章说，人若不同心就不能同行，我们若跟主不同心就不能跟主同行，对不对？那跟主同心同行的人跟主不同心不同行的人怎么能共赴一二？信的跟不信的是不能共赴一二的，但是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变成同心合意的。他愿意，他愿意我们同心合意，120个人怎么会同心呢？但是他们自洁依靠天主，天主使得他们同心，不但他们司祭是权柄，那么带着勒位人以及带着这一些歌唱赞美敬拜的，他们通通都同声同调的赞美上主。当他们配合号筒，所以号筒是带着全部的走向，那个带赞美敬拜的也有一个权柄，不是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琴，各唱各的调，那是一团乱，你乱的高兴 没有生命，没有价值。老拔和各种乐器高声赞美上主说，因为他是圣善的，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因为他是圣善的，他的仁慈永远长存。他确实是圣善的，他确实是仁慈的，而且他的仁慈永远长存。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在你的家中要知道，天主是好的天主，是荣耀的天主，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的天主。我跟何面从来没对这个没有什么任何的意见，其实跟我在一起你对这个也没有意见，你没有意见吗？他是仁慈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心情好也是这样，心情不好也是这样，但是你相信他，你赞颂他，他的心情会成为你的心情，你会从心里喜乐于上主，我的天主。云彩充满了圣殿及上主的殿，致使司祭和云彩不能继续，使得司祭在云彩中不能继续的奉旨，因为上主的光荣充满了天主的殿。当他的殿被他的荣耀充满的时候，人是不能奉旨的。有一次我在台湾，是在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兰屿，兰屿岛的一系列的最后一场，是我经历到比平常不一样的，就是来了很多的人，满了他们的教堂。那里天气很热，所以他们的教堂那个墙壁是空心砖，就是透风。所以我站在台上讲的时候，怎么每一个砖块里面好多只眼睛啊！大家因为里面进不来了，都在外面，然后让我一看布满了眼睛，我就想起了四活物，周身都布满了眼睛。在祈祷的时候，一开始祈祷真的是有一个好大的爱降在我们中间，全部的人就开始讲舌音，就是还没复手就讲舌音，然后也很难走过去，有人倒到这里，有人倒到那里，有人倒到这里，倒到那里。我不是说上主的荣耀只止于这样，我是说跟我一般碰到的不一样。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有叫大家大声开口，说开口啊开口，不用，声音很大，好像一阵响声像暴风，大家都在那里哭泣。然后过一阵子突然好安静哦，鸦雀无声，连我的呼吸都要轻一点，不想要改变这一个天主的平安在我们中，非常强烈。时间到了不能结束，他们也不走，超时是超了很久，到了第二天凌晨我们才离开那个地方，不能奉旨。我也盼望着我们常常是不能奉旨的。为什么一定要我讲呢？因为天主自己要显示他的荣耀，岂不是更好呢？我想臣子也一样，为什么一定要他谈呢？当众天君在赞美敬拜的时候，我们都夫妇朝拜他，那岂不是更好吗？我们是同意的嘛，同样的想法，就是天主把同样的想法给我们，就是他的荣耀要降下来，是我们要同声同调，我们要自洁，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平常就要除掉不能彼此相爱的那一个困难跟障碍。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十四节，你们应设法与众人和平相处，不是只是被动的，我不跟你争吵那就好了，还不是要尽力的与众人和平相处。这一个设法想办法，天主会给办法与众人和平相处，因为他是和平的王，他要建立他的殿。会幕跟圣殿有一点不同， 就是会幕是行走的，他过去了你找不到，不知道在哪里，在旷野里都不知道在哪里了，但是圣殿呢你知道在哪里。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列国万邦都要在神的庆节到耶路撒冷他的圣殿朝拜他的，知道连外邦人列邦万国都会知道他，他的殿。那么圣殿就不是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是固定的，他为他自己在耶路撒冷选择了地方，那圣殿就是他自己选的。耶路撒冷就是天主要亚伯拉罕献以撒格的摩利亚那个山上，就在那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在那个地点，是他选择的住所，在那里有他的殿，荣耀的殿。所以当上主的荣耀充满圣殿的时候，以色列国是非常强盛的，非常强盛的。那外邦想要来到以色列听听撒罗玛王讲智慧的话就很满足了，就是都要来，他是和平荣耀的王。他的圣殿约柜没有留在会幕里是人的罪，有点伤心，对不对？天主很伤心离开了死罗，他选的地方是因为人的堕落。你如果读厄泽克先知书、耶勒米亚先知书、伊赛亚先知书，你就知道以色列子民多么多么犯罪，玷污了他的殿。厄泽克先知书描述着天主的荣耀离开了他的圣殿，很伤心的，就交给了拿布高王、巴比伦王，毁了圣殿。你知道如果神的荣耀在，谁能够去毁了圣殿？你还没去毁他，你就死在外面呢。那乌杂想要搬去扶约柜，因为他不是勒维人，他没有自洁，他就死在那边呢。对于亲近他的人要认识他是圣的，要尊他为圣，到他跟前来人必须要知道他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所以你们是圣的，他是圣的，头是圣的，他的身体必须是圣的。我们不圣要悔改，要悔改，他要圣化我们，要洁净我们，因为他是圣的。当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撒罗玛王所造的圣殿就不存在了。那么神的爱没有改变，神的对我们的爱跟旨意没有变，他还是要在我们中居住，所以在末后一定会成功，就是在他乘着云彩再来临之前，他会找到得胜的教会，得胜者是他住在里面，直到他乘着云彩再次来的时刻。我们是在这个时刻要自洁，要尽量的与众人和平相处，尽力追求圣德，若无圣德谁也见不到主，见不到他的荣耀。那么你要追求圣德之前，你就要设法与人和平相处，你不宽恕，跟人家有不该有的过节，那么两个人都没有办法进入他为我们准备的最好的地方，不值得。真对是非不值得，不值得在人中间这样的不和谐。你们必须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基督徒，天主就存留在我们中，住在我们中。如果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怎么能够恨 弟兄呢，那就有绊脚石，就是设法与众人和平相处，尽力的追求圣德。主啊，你是圣的，谢谢你让我更多的知道我这事不讨你的欢心。现在世界的尺度，道德的沦丧是越来越低落，非常低落，非常非常低落，连有良心的都看不过去。我们的良心跟天主圣洁的尺度也有很大的差距，你越跟天主接近，你的良心被圣化的比较准确，不能说绝对的，而是比较准确。经上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胸怀为胸怀。这是腓立波人书第二章所说的，我们要怀着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胸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有什么目的就成为我们的目的。他是圣的，他要我们是圣的，我们也要。那么他是什么情感，他是什么心，他是怎么想的，要成为我们的情感目标，他在帮助我们，他也要检验我们，他要亲自检验我们。让我们再翻到哥罗森书的第三章第十二节，为此你们该如天主所拣选所爱的圣者，因为他是圣的，他在祝圣我们，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圣经也称呼这些人信耶稣基督的是他身体上的肢体的叫做圣徒。头是圣的，身体是不圣的，是你如果在基督内连结在一起，你是不会去相反头做一些事，你在犯罪，是你远离了基督的身体，不是基督的身体，不是基督在犯罪。其实你的身体犯罪，你的头有没有分？有啊，你打人只能怪这只手，那是不是头里面有打人的想法？是不是心里面有打人很爽的想法？如果你的头你的心都不愿意打人，你的手就不会打人了。那么基督是头，他是圣的，没有问题，他是不是要我们是圣的也没问题。那么我们在基督内是一个新的受造物，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是天主父把我们摆在基督内，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摆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确实在基督内。可是当我知道我在基督内，有些话我骂人的话我不能骂了，那想骂人的心都没有了，不宽恕也没有了，真的没有办法不宽恕人，变成你生命的习惯。以前宽恕一个人很难，那么现在呢，不宽恕一个人更难，也变简单了。什么时候受了委屈交给主宽恕了，让他过去，不要搅扰，我们失掉了追求圣德，我们失掉了要在爱内合而为一。在爱内合而为一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不是跟人一起同意就可以了。合一，百分之百的合一，亚当跟厄娃吃禁果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合一？百分之百的合一，哦，你合一做的快乐，吃的快乐，你心中羡慕要吃的快乐，纵使那是吃的快乐，可是不快乐很长远。我们千万不要放纵肉欲，一时的快乐，罪恶的快乐，要在地狱火湖里一辈子的痛苦，要悔改。我不会因为相反天主的旨意跟人合一的，但不表示说我不爱别人。我们必须要跟天主完完全全合一，其实我们就会有真正的合一。而这一个合一是主耶稣在若望福音第十七章所说的，就如父在我内我在父内，我们如何合为一，我就为所有信我的人祈祷，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我在他们内你在我内，他们也在你内，我们都在他们内，是这样的合一。 而这一个合一才是末世录第二十一章那一个新天新地，我们跟他完完全全合一，跟他合为一体，他的新娘，两人成为一体，那个合一。如果我们不能跟耶稣基督合一的话，其他的合一都不会久的，都经不起考验的，都经不起。如果我们跟基督合一，我们才有盼望，我们会有合一的教会，我们会有合一的家，我们会有这合一一群的得胜者。主就是在寻找这些人。旧约失败了，新约到末期了，耶稣基督要再来，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成功的。末世录第十章说，在第七个号角吹响之前，所有天主的应许、先知的预言，通通都要应验，通通都要应验。这一个合而为一，跟主合一的，一定要应验的，一定要应验。为此，他现在给很多很多的恩惠来帮助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惊艳到他的爱，他圣神的德能帮助我们。我们是他所爱的圣者，要穿上怜悯的心肠、仁慈、谦卑、良善和含忍，都是耶稣基督的性情，就是他成全的性情要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显示出来。就是夫妻他们彼此相爱很长一段时间，相貌有点像，会不会天天也会讲很像，讲话的味道 也很像，那么说的一些事情也很像，那是好的夫妻关系会这样。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像他，以他的心为心，以他的仁慈、他的谦卑、他良善和含忍。如果有人对某人有什么怨恨的事，要彼此当待，互相宽恕，就如主怎样宽恕了你们。主宽恕我很多很多，我没有理由不宽恕别人，我也不能不宽恕别人，对不起主。你们也要怎样宽恕人，这是他为我们的好处所说的。所以要尽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邻里的合一。保持的意思就是我们确实是圣神所生的，本来就是合一的，是因着一些有的时候成长过来会觉得，哎呀，怎么为这一点事情我跟我的太太有什么好争执的呢？没什么可争的。或我跟我的兄弟有什么要不和的呢？没什么啊，我们都是被主所爱的，我们都是彼此需要的，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在这一切以上，由于该有爱德，因为爱德是全德的联系。天主是爱，我们要爱，我们跟他在爱中合而为一，我们要彼此相爱，天主会住在我们中，他喜悦地住在彼此相爱的他的教会，他的家，是他把我们摆在他的家中。你不要在他的家中犯罪了，你远离他的家，也不要把他的殿变成了贼窝，因为他不在他的殿里了。主耶稣要亲自洁净他的圣殿，就洁净我们的心，我们这一个败坏的污秽的生命，他要洁净我们，我们的家，洁净我们的教会。第十五节这一讲的主题，还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所以你们蒙召存在于一个身体内，也是为此你们该有感恩的心，要让基督的话充分的存在你们内，基督的话存在我们内，要以各种智慧彼此教导规劝，以圣咏诗词和属神的歌曲在你们的心中怀着感恩之情歌颂天主。你们无论做什么事，在言语上在行为上，一切都该因 主耶稣基督的名而做，借着他感谢天主圣父。我们要感恩，不要埋怨，时时感谢。主耶稣基督说，他在对沮丧的往厄玛乌的两个门徒，复活的主跟他们说，亲自解释了圣经的这些话，关于墨西亚的记载，他们明白了，好快乐哦。主说，经上记载，墨西亚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能够进入他的光荣，他本来不需要，是我们的罪他担负了，受了苦，不是他自己的问题，是为我们而受尽的苦难。中途大事录十四章也说，圣徒们也会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才会进入他的国度。保罗中途说，为了耶稣基督他身体苦难的不足，我愿意补足。不是耶稣基督救恩不足，而是他教会有苦难，复活的耶稣他在天上还是会痛的，可是有一个具体的肢体身体在痛，就是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完全全被圣化的痛苦，是有一些圣徒们为此而受苦的，但是是值得的，使得我们都进入成全里，而天主也在检验我们，他其实也是经由这一些他的震动，这一些我们觉得很苦的磨难来准备我们的生命。所以几时你落在试探里，要认为是大喜乐，就是这个试探是天主允许的。在幕后全世界的试探更严重了，更强烈了，可是你是被保守的，是因为你被检验合格了，不需要再去了。也是伯多禄前书，那金需要在火中被炼尽才能变成极纯的金，要把杂质都炼掉，好使我们的性德比那极纯的黄金更讨天主的欢心。我们有杂质，他在炼净我们，我们也彼此是天主摆在一起彼此造就的，可是他要成就的他会成就，他要我们在这过程里学习着彼此相爱。神父讲说，不要为一个事情一巴掌打下去，没错，这孩子犯了一个严重的失误，但是他的失误也造成你的失误，对不对？其实别人的失误可以不造成你的失误，可能吗？可能。人有很多的失误，有造成耶稣基督的失误，有没有？没有。保罗中途受了很多的磨难苦难，没有让他有一种报复的心，不爱的心，而是他多么愿意爱，所以这一些都要造就我们，他使得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获得益处。罗马书第八章他精心安排的，有很多爱是天主发动的，天主发动有一种爱的味道，我们这次来到这里是天主发动，有站在那个位置上的人才能做一些事，你不能够自己邀请自己到别人家去。我说我不管开勇喜不喜欢我，我就自己邀请我去他家，不能这样。开勇可能很良善宽仁，不会把我关到门外，可是我不能够说我就自己邀请自己进到白宫去，是被邀请，连耶稣基督都是在门外敲门，所以也只有在里面的可以去邀请。教会就是这样，而且我后来知道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是有一些人，哎，他们真的愿意说我也参与我也参与，就是很多很多的 向着同一的目的。主喜欢我们因他的名聚在一起，承受他给我们的光。尤其在幕后的时代，我们需要他给我们光，好使我们不错行他的旨意，不浪费生命，我们有方向。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想到，也发生了一些磨难生忍耐的事。这磨难就是前天，就是星期四，我们星期四的凌晨4点多钟，4点半就离开家了，然后跟秦钟碰面，开车，开一辆出租的车，要到机场还车以后，准备在机场吃个早餐，舒服的登机来到这里。我们要早一点来，因为安排场地，不是说一来就可以了，就有一些准备。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很多的准备。啊，最不容易准备的是谁？是新娘，对不对？啊，那个是一个核心在准备的。所以有很多的准备，我们都准备好。到秦钟家去接他的时候，前一天拿了车子很好。第二天早上开车的时候，哎，发觉有一个胎压的灯，说胎压不足亮了。接了秦钟以后，就说我们最好去打气。然后丽芬呢很好，就帮我们准备了一些早餐。我心里想说，我们待会会吃热热的。但是他准备的是爱的，我不是说怪他为什么准备好，我是说谢谢你，就喜悦的收下了。我们去那个时候是5点钟左右，我们就去啊，感谢主，我所讲的全部要加一个小时啊，不是我要骗你们了，就是我在想要讲什么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疏忽讲了一些数字啊，不过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在叙述主在整理帮助他所爱的人。所以是6点哦，对对，没错啊，对对对，好。然后还是很早，我们去打气的地方，第一个气筒坏了，前腹了，打不出来，那也只好去第二个地方，它也坏了。然后就这样打气的过程中，那个胎就全扁了。全扁的意思就是打气开不了多久也会全扁，原来是比较小一点啊，全扁了。那全扁呢，心里讲什么办法，找 AAA， 我有会员，可是要很久，会误班机，来不及。那要找修胎厂，那个都是关门的，没有地方，该怎么办？我的天主啊，我的天主，我们该怎么办？想到了，到底车上有没有胎压？我想到在放行李的时候有，知道有，就把行李拿下来，把备胎一检查，备胎很饱满，感谢主。我就跟秦钟，我们就一起同心合意，两个人是同心合意换了备胎。然后换了备胎以后，他的那个打气筒又好了，我就把那个换下来的也打满了气，把它摆回去，不愿意再换回来，又没有把握。也就是我们在很多的事上只能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可是都没有把握，我实在是没有把握。其实主也让我们在幕后的时代经历到没有把握，没有把握，没有把握。他用一个 COVID， 就是大家都没把握了，对不对？疫苗也没把握，打了跟没打了什么办法都没把握，没有个办法是有办法的，也就是要我们回心转意，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天主那里而来。所以我们换了备胎，我们就上路，已经1.5小时之后了，比我们出发的时间迟了1.5小时。 那就很赶了。我们开着就开得很快，但是这一个备胎开快的时候那个灯又亮了，然后不能开太快，但是也没时间下来了，也没时间做其他处理，所有其他的处理可能可以处理好车子的问题，可是不能处理我们到这里的问题。其实我们来的时间不对了，其实也不用来了，对不对？我们来这里又没有做什么事情，那么来迟了，就是很不愿意，真的不愿意，就祈祷，就开车祈祷，又碰到了大塞车，真的塞得很厉害，车子是几乎停下来，要不要绕路？虽然 GPS 说绕什么路，绕到山路去也没把握，也没省多少，就是很多很多的艰难在我们前面啊！要不要坚忍？要寒忍。我们一面舌音祈祷，一面开车，一面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继续的祈祷，相信主，完全相信主。我就想到，也请同仆们为我祈祷。当我跟一个同仆讲了这事，请你为我们现在的状况祈祷，他就找了一些人来为我们祈祷，然后就发到我们群里，查经群里，请大家为我们祈祷。可他讲的祈祷别人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就简单的叙述了为什么，结果很多人为我们祈祷，非常多的人为我们祈祷，非常关心，我们也祈祷，我就体会到同心合意，真的是同心合意，没有谁强迫谁，那祈祷的人也有在做的祈祷就是祈祷。那很多的祈祷的在中国在台湾，他们祈祷，我们就这样子走，就打电话给租车公司，有没有办法我们整个去算，我们都有困难，就是我们还了车可能搭不了飞机，或者搭了飞机不能够有机会去 check in， 就是拖行李，我们有6件大的行李，那也不能带上飞机，该怎么办？问说可不可以在 terminal 就登机处交车，我们就走了。我心里想想，这是可能吗？果然他们打了很多电话，他说不能帮你这个忙，不能，怎么做都不能，那有什么办法？只有一个办法，主耶稣。我们就这样的舌音祈祷，舌音祈祷2个多小时到机场的路上，舌音祈祷没有断，而在祈祷中把一切交给主，相信主。我们有6件行李要托运，那么如果2个人，我们就决定说先到机场，2个人下机，下车，不是下机，下机太快了，然后就托运4件行李，另外多的2件他们提着跟自己的背包，因为车子是我租的，我就去还车。我还了车以后搭机场的巴士回来，因为我事先已经有那个登机证了，不需要再经过这些，我就可以直接到登机口。也只有这个办法我们想到的，但是没把握，没把握，我们通通没把握。就在这一个过程中也不能做什么，也只能继续的往前走。我们的生命有时也在人生的旅程也是这样，你不喜欢的工作，那么还是继续的这样子，因为天主没有改变你的工作。有人是不太喜欢他的婚姻，但是天主有好的在后面，你要坚忍度过这个过程。结果我们到了机场，他们立刻下来，我立刻开车就走，我去还这一个出租车。我一还呢，有一个出租车的 bus 就停到那边，快要开了，跑过去上了，他就开了。这些时间为什么是这么好？因为当我们同心合意祈祷的时候，主在动工， 我很深的体会感受相信，我不孤独，我有依靠，我有信心的考验没错，但是我说主你怎么做我都喜欢，我要尽力，我们都尽力，我们都相信。当我到了机场，何敏说哇你已经到了很好，那么我们就在登机口见，我说好我就去了。当我到了登机口快要登机了，我看不到他们，我说啊为什么看不到他们，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何敏，他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在登机口，你在哪个登机口，我说我在8号登机口，他说你搞错了我们在18号登机口。那这个时间很紧张啊，我说18号登机口离这里8号登机口有多远，他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那你快点来。可是我说不管多快不能昏了头啊，我还是把我的登机证拿出来看，确实是8号，我就看到那个登机上面写8号确实是我们的班机，而且快要登机了。那我说是8号不是18号，他说你错了，他说让我去查一查看，就是他们搞错了。但是后来拿个证明不是他们搞错了，秦钟是事先他把他用照相照下来，确实是原来18号后来改成8号，只是他秦钟的那个是照相的，不是我的那个 APP 他会更改，所以我的那个更改了，从18号到改到8号，所以他以为是18号有证据的。那何敏的手机宕机了也是18号，所以他们说你错了赶快过来。我们有时会有这样的状况，只有一个不会错的，就是主耶稣跟主耶稣基督的话，所有跟主耶稣基督的话相违背的一定都要废弃，耶稣基督的话永远长存。而他今天已经把他的话，他的圣神，他的光解释他的话越来越清晰，是要我们不要被一个框架所框住了。不是我们有框架，连中途时代的中途们也有框架。当伯多禄为科尔莱列一家受洗的时候，全部的中途都反对他，你怎么可以到外邦人家去外邦人施洗。当伯多禄见证圣神在动工，他们就归光荣给天主，原来天主也爱外邦人，他们全部改变。是人的传统要框住主不让他改变，还是他要改变我们的错误不合他旨意的一个状况呢？他要打破一切，不是他原汁原味他真理的话他在更新改变我们，我们也愿意说主你改变我，所以我也会说那我就看事实，我看了以后我说我们是这样，他也不相信，那么他去看就看到他的登机是往圣河西去的。所以主的一句话也应验了，在后的成为在先的，我比他们先到登机口。我忙活忙活，我才有机会告诉别人说我们顺利到达了。那时在中国已经是1点钟了，还有人在那里祈祷说哎，立刻回答说谢谢你我们可以安心了。这跟他有没有安心有没有关系，表示什么？他们把这件事摆在他们的心上。现在很晚，还有一些人在网络上在中国半夜，现在我们3点钟开始，是那边的凌晨3点，他们就跟我们一样，天主在聚集一群人，不论你在哪里都有同样的味道，同样的性情，同样的爱，是彼此相爱的。这一个彼此相爱就是导演天主导的一出戏，对不对？所以有臣子跟梅娟跟他的儿子们，有贾慧、修文，还有修文18年的车做见证，还有其他人告诉我说4年前见到，还有一些我第一次见到的说好感恩来到这里，还有人说我 因为我必须要离开，回到我的地方，我要提前走，依依不舍。后来还有一个姐妹说必须要走，那时我正在休息趴在那里，她说不要叫醒我，又跟何勉讲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天主的爱在我们中运行，什么都会过去，爱永存不朽。天主的爱所做的是永存不朽的，这一个永存不朽的爱会把我们结合在一起，这是最尊贵的，在末后的时代全部都会过去，你跟近人中间的爱，在族内的爱是永远长存的。主做的事都有永恒的特质，这一个盛宴我们也经验到了，我们彼此相爱，天主在我们中在做神奇的事，我们的安心不是在于自己。我更深的体会到，我算什么，我能什么，一个车子爆胎了，还不是爆胎，只是漏气了，那我要跟人漏气吗？在人会漏气的，会没有盼望的，会慌乱的。事实上我们没有慌乱，只是前路需要主的救恩的迫切，这个迫切就是迫切祈祷，迫切祈祷两个多小时没有断的声音祈祷，平常还不容易这样做，那个时候没有人叫我们这样做，我们都这样做，我们也没有时间怪你怪我，为什么选这辆车，为什么这一次租这家公司，为什么不开自己的车，为什么可以有很多的为什么，这是我们在末后的世代会碰到很多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告诉你有一个答案，耶稣有美意，耶稣要我们学习着含忍，耶稣在炼尽我们的生命，他在检验我们，他在炼尽我们。当最大的迫害的时候，你不会再问说为什么，是他的美意，因为他要使得我们知道不可动摇的国度有我们的份，他要住在我们里面。这一个要临于普世的磨难困难正在加速的发生，我们该怎么办？有主就是这答案，有主给我们的智慧就是欢迎他住在你的里面，住在你的家中，住在你的团体，你不管爱谁，你跟他们在一起相爱，主就在那里保守你们，就在那里保守我们。这一个他居住的圣殿是永恒的，他要来了，不会像萨罗满的圣殿，他的荣耀又走了，他在寻找一个他可以居住的地方，而这一个居住的地方，他把属于他的人共沐一帐的结合在一起，来承受他的国，因为他喜欢在我们中居住，在我们中行走。我们不是没有主的茫茫然，而是有主有依靠，也相信他，我需要他让我在这一些过程中认识我需要他，没有他我不能活，没有他我什么都不能。他让我们这一群人都这样认识，因为这样认识也知道，若没有主的手，他们不知道能不能到这里。所以有些祈祷的人，他们就是这样的愿意，其实都是心甘情愿的彼此关怀，彼此爱，而这个爱真的显示出来了，不是用金钱就可以买一群人帮你祈祷，你买了一群人帮你祈祷也是没有用的，而是天主的爱才是有用的，爱永存不朽，让这个不朽的爱，天主的爱在我们里面释放出来，让天主的爱掌管我们的生命。天主的爱要成为我们的爱，我们跟他结合在一起。你愿意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天主，完全的爱他吗？愿意，那么也就是会愿意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你愿意宽恕其他的人吗？ 愿意从心里宽恕，要从心里宽恕，主就从他的心里宽恕我们，他在整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祈祷，感谢主，我们有同心合意的愿意，同心合意的祈祷。请大家站起来，我们站立到主前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和平的君王，你是平安的主，你的平安要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要在我们的心中做主。我们蒙召就是存在同一个身体内，就是在你的身体上，我们互为肢体，我们跟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给的我都要，你要的我都给，你喜欢的就是我所喜欢的。求你帮助我认识你的心，让我以你的心为心，以你的胸怀为我的胸怀，以你的爱为我的爱。主耶稣，我需要你，我们多么多么需要你，唯有你是我，是我们唯一的喜乐。我们要从心里因你而喜乐，我们要因为有你经验到你的得胜而手昂头抬，我们要轻看仇敌的一切攻击而看重你的得胜。你要在这幕后的时代兴起你的得胜者，你要把你的得胜者聚在一起，你要兴起你得胜的教会，你得胜的教会，你要住在你得胜的教会里，那是彼此相爱的，完完全全不按照自己的私意偏情而生活，而尊你为大，思念同样的事，你就要住在那里。你要亲自向你爱的羊属你的人讲话，我们也要遵从你的话。主，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的话一来到，我们都要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生命的力量。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圣神，要赋予我们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力，要给我们真理之神，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中，释放我们。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慕你，我们依靠你。主耶稣，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当我们彼此相爱，你就要居住在我们中。当我们爱到同心合意，同声同调，你的荣耀要降在我们中。我们愿意自洁，我们愿意被你宝血洗净，被你的话圣神的活水洗净。就如同二佛所书第五章所说的，你要亲自把你的心凉，用你的言语，用你的活水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你在准备你的教会成为你圣洁的新娘，你喜悦的住所，你要亲自来允许你得胜的教会。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我们为此而蒙召，我们愿意你帮助我们，纵使是在磨难中，我们也要因你而喜乐，因为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忘德，这望德带着一个喜悦得光荣的希望，因为你已把你的圣神带着你的爱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里。主耶稣，求你圣化你的教会小小的羊群，求你圣化蒙你召叫属于你的人，属于你的教会，属于你的家。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